附近的乡村竟有这么多留守儿童，龋齿、甲亢、心脏问题，义诊时我觉得自己更像医生，不再是专业销售。放弃考博，转岗被拒，连初级职称都不是。今年我还有什么可感恩的？我放弃优渥的工程师工作，为主学医，说是为主，却在自我陶醉，自以为意。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感恩节特稿医护专辑。首先我们来听到我不是专业销售，我是医生，口述小波，普外科医生，从业十年，采访秋寒。过去十多年都在医院，我见识了这个环境中的各种问题，有过愤懑不平，也曾跳槽，但始终看重这份职业，是我养家糊口的工作。况且我不也很享受其中的灰色收入吗？直到去年春天，偶然在本市结识了一群很特别的人，带来我职业生涯的一次更新。当时我在一家老人院参观，听说会有些医护定期过去义诊，心生感动，就加入了这个医疗志愿者微信群。没过两周，群名改为医疗团契，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默默观察了三个月，直到内心认定他们就是很热心公益的同行，我决定参加一次义诊。我们去到离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乡村学校，从未想过离我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健康得不到很好的照顾，90%的孩子都有龋齿，晚上也不刷牙，当天就查出有人得了甲亢，有人有明显的心脏问题。半个月后，我们又去到乡村教会义诊，晚上我跟其中一位基督徒医生聊天，谈及夫妻吵架了怎么办，他就说我会为他祷告。我听了哈哈大笑，心想祷告能有什么用，但我还是问他该怎么祷告，因为这也是常常令我头疼的问题。从那以后，我越发喜欢和信任这个团队，几乎每个月都去义诊。过去我认为在同行之中鲜少有人愿意真心花时间和精力去做没有回报的事情，即便组织义诊也只是看几个病人，拍几张照片，写一篇宣传稿而已。但这个团队的人非常有使命感，我看到他们所在的医院比我的更大更有名，还有年长的前辈一起参与，心中着实敬佩。所以后来我不仅自己去，还带着父母亲妻儿一起去体验，甚至请假去参加义诊。做义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医生了，而不是平日里的专业销售。今年六月端午节的下午，我从这个医疗团契群里得知斯里兰卡发生洪灾，一个基督教基金会组织的救援小组还缺外科医生。回家的路上，我内心很不平静，好像有一股力量推着我说，你去吧，你去吧。我很想回应这个声音，可是太太怀二胎7个月，我想她肯定不同意我去。没想到回家一说，她竟然答应了。于是我6:30去机场，次日凌晨已经到了灾区。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还蛮悲壮的，还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回不去了。虽然我还没有认识信仰，但在那期间每次遇到状况，心里就默默祷告。原本语言不通，没想一去到就有一位英文很好的医学生做翻译。在灾区待了1个多星期，除了参与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许多国外的医疗环境，反思国内的情况。对我来说，不仅拓宽了眼界，更是对自己过去不纯粹的医疗行为感到不能接受。回 回国之后，单位人事变动，领导让我做科室负责人，要给我升职加薪，但我内心深处却认定了，我不想再做跟以前一样的医生。过去我所享受的福利已经变成了我的重担。当时也看到境界发出的见证，一个医生的健康之旅，不拿红包，不找小三，大受震动。我钦佩翟医生可以放下那些收入，放下本应该有的权利，做到真正的释放。于是七月我果断辞职，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给自己半年时间来去向外探索真正的行医之道。随后不久，我再一次和团队去养老院义诊，在某弟兄的办公室里，他们问我有何感触，我就觉得养老院的老人家都在等死，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轮番轰炸我，问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信仰，谈到基督徒如何看待生、死、罪以及主耶稣的救赎等真理。就在那天，我做了决志祷告，接受基督信仰。八月，我正式受洗。十月，我太太也受洗信主，何等感恩。辞职之后，我内心有强烈的感动，要和基督徒同行们做福音门诊，用圣经的价值观建造清洁的医疗环境。后来我们也真的找到合适的地方，筹款装修，申请到各类执照，但却障碍重重，有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有同工之间的意见不统一，有弟兄姊妹的不理解，我满腔热情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说实话，内心有困惑，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什么神不成全呢？但后来问题显露出来，神让我们看到原本打算合作的方案实际上有问题，如果真那样做了反而不好。截至目前，福音门诊各项工作仍处于停滞状态，但同工们一致决定这个事情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而且相信既然决定要做，那么一切经历都是神的恩典，也只有这样才能规避掉许多问题，为将来铺路。今年最大的感恩是神拣选了我和太太，以及他对我工作和家庭的带领。有教会朋友感慨道，一般不适合在初信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在你这里都发生了。我虽然也觉困惑，在祷告中不免着急求问，但回望却都是恩典。反思自己，面对国内医疗环境，我虽没有抱怨神，但内心还是像以前一样愤怒，充满血气。我知道，这种状态也是我目前生命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一方面充满信心地等候神开新路，同时也希望主内同行彼此勉励，分享经验与教训。环境未变，我已得着。作者：欢然取水，病理科医生，从业五年。你是否会觉得自己一直走在旷野？是否有一个祷告，神一直从未应允？是否期待神像带领摩西一样，领你走出你的环境，如在红海中开道路？是否靠着自己挣扎的精疲力竭后，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寻求，却不知他的旨意如何？这就是我在工作中的情形，是我毕业五年以来心头抹不去的痛。但是在今年，我突然看到上帝终于扭转了我那颗一直刚硬的心。细数上帝2018年在我生命已动工的无比感恩和甘甜。毕业时，由于读博申请未通过，2013年我来到广州，选择了目前这份岗位跟专业并不相符的工作来曲线救国，想着干一年之后就辞职。没想到就这样一直工作着，放弃了读博，旱涝保收的绩效满足了我本不太高的物质欲望，在工作组里学历最高，工作上没有太大压力，与同事相处经常笑哈哈。就是这样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背后让我一次次流泪求告神，因为我的心不得满足。陌生的专业，缺乏积累，找不到心底里的热爱。医院规定 岗位和专业不符，无法取得职称。我一直追求职称，却连初级都无法聘用，而同期毕业的同学已顺利进入中级。奇怪的是，我多次投简历想换工作，却因没有更好的去处而无法离开。后来争取在本单位换岗的机会，等待了2年，最终因为专业与岗位不契合，自己又缺失药学岗位工作经验，我仍然无法得到心仪的临床药师岗位。很多次在这样的纠缠之中，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很看重工作中成为 somebody 的成就感吗？或许，可耶稣从最尊贵、最至高的位置往下，来到罪人的中间，有谁的能力能超越他？又有谁谦卑虚己能像他？是因为我渴望成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平庸，满足那一点点对自己的肯定。有点，因为出生于农村，可能我努力一辈子也只能达到别人的起点，这样的现实使人受挫。你想挣脱枷锁向上，不得不因为家里的地心引力被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那你怎么办？如何看待自己呢？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都是很尊贵的身份，这是从上帝眼光对自我的接纳和认可，不被其他的东西赋予价值，让你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平安。是我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吗？有的。信主之前，学生时代把学习成绩作为自己的价值，工作阶段把工作能力作为自己的标准，这样的成功会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虽然信主了，仍会不经意间为此包裹上一层为主做工、使主得荣耀的华丽外衣。那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是主权问题。若我真为主做，不会因为失败而没有自信心，因为能力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他对我一切的结果负责。若是为自我的偶像所做，必然在遇到挫折和失败时引发自我怀疑，陷入焦虑与苦闷之中。尤其当我灵修看到这个，似乎更明白了一些。7月28日，顺服之后又如何？新编竭诚为主。千万别把成功的梦想当作神对我们的计划，神的计划可能恰好相反。我们以为神要领我们到某一特定的目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其实并不是。要达到某一目的只是附带的事，我们所称为过程的，神却称为目标。我对神的计划有何梦想？他的计划就是要我现在倚靠他和他的能力，在动荡不安之中，我若能保持平静不疑惑，这就是神计划的目标。神做工不是为某一个特别的终点，他的目标就是在过程之中，要我看见他正行在波浪上。虽然看不见岸，没有目的地，但有一个肯定的确信，深知必然平安无事，因为我看见他正在海面上行走。这是过程，不是目标，使神得着荣耀。神的训练是及时的，不是等一会儿，他的计划是这一分钟，不是将来某件事。我们不必顾及顺服之后会怎样，若牵挂以后会怎样，就走错了路。人所谓的训练与预备，神却称为目的。神的目的是要我如今就知道，他能在我生命的混乱动荡中行走。若我们在前方另有目标，就会忽略眼前的事。如果我们明白顺服就是目标，那么临到我们的每一刻都变得如真如宝了。你只在乎目的地，他在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付了自己对权柄的态度，训练了自己柔和回答，训练了自己专注于某一件事，不再身兼多职，搞得精疲力竭，训练了自己对失败的坦然接受，不再因为同侪压力而贬低自己， 对关系的重视不再闲谈不超过三分钟，感受对方的情绪。神借着工作打磨我。今年九月初，我向主任正式提出转岗申请时，忍不住流泪了，内心好像充满不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情感变化，这不是我期待已久的吗？虽然前途未卜，但我终于可以先踏出这一步了，我该开心啊，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怎么会这样？那几天我祷告的时候，内心不断涌现出这几年和同事的相处，工作的成长路径，突然觉得自己以前一直以为这个工作亏待了我，但其实我亏欠了我的工作，亏欠我的同事，我痛苦流涕，认罪悔改。后来我的转岗申请没有通过，我继续留在原岗位，一切好像又回到起初。我挣扎了这几年，什么都没改变，我还有什么可感恩的呢？不是的，上帝从来都不亏待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环境看似未改变，但我已然得着。基督徒的盼望不就在于此吗？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满足。这就是我的感恩。上帝的工作未完成，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行至如今。今年我开始走出自以为意。作者刘露佳，全科中医师，从业15年。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段时间一个月要上一次医院，小学3年级和大学3年级都曾因病休学，也曾跑了很多医院，吃过很多中西药物。俗话说久病成医，我逐渐对医学有了兴趣，自学考取医师资格，从一名工程师变成了临床中医生。因为休学和长期免体育课的经历，使我养成了一种独立思考、习惯孤独、比较执着的性格，对中医敏感而有悟性。但也因此，家人对我较为放任，总以为我能够活着就好，我也就养成了有些自私、不顾别人想法、不合群的缺点。我做工程师时，这些缺点没有表现出来，但从医就不同了，我和上级领导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一方面，我能持守做医生的基本原则，坚决不拿回扣，不给病人开大方子，一切从病人的角度考虑，这样也使不少病人成了我的粉丝。另一方面，我心里充满了对拿回扣的同行们的鄙视，这当然有对公益的追求，但我的内心十分骄傲，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你们看，我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程师工作，为主服务，说是为主，其实内心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我是本地的城市户口，一直住在家里的房子，从小到大没有房子的忧虑，没有结婚前更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在我做着圣人梦的同时，我没有想到过我的同行们由于医疗投入不足的体制性原因，拿着低工资，特别是刚入职的学生，从事着繁重的工作，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压力。令我感动的是，介绍我去医院的那个小弟兄，他和我们的科主任表示，他不愿拿回扣，觉得心里不平安。当时他的妻子正怀孕待产，我想他的经济情况不见得很好，但是他说他们愿意清苦点。医改取消药品加成后，我所在的3级企业医院一下子年收入少了几个亿，因为合同到期，我自然也就离开了这家医院。领导说我利用行医传道，其实我们这个职业不用到大街上发福音单张，病人天天来找你诉苦。我心里老有一种迫切的愿望，感觉以后似乎没机会了，就没有顾及同处一个诊室的领导的感受。后来我也反思，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在一切高尚和正确的事上败坏我们的动机、心智和果效，借着我们的骄傲、自意、血气和莽撞，叫行恶的人得意，使行善的人丧志。到新单位后，面对同诊室的领导，我一句福音没传过，他早知道我是基督徒，一段时间后就对我说， 你不传道呀？我顿时羞愧不已，但还是沉住气。春节后他升任副院长，代替他的是介绍我去的弟兄。他跟我说，希望寻找附近的教会，以后有成熟的人可以介绍去。我从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编制，现在我在三个职业单位出诊，这也符合中医的特点。虽然我常常诊治的病人比别人多，但一天的工资只有200元劳务费，收入其实是最少的。神并不亏待人，由于实践机会多，医术的长进也带来收入的增加，我内心是喜乐平安的，这样也赢得了院方的尊重。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无论怎么医改，政府都希望患者说他们的好话，但又没有足够的投入，很多时候医生就成为替罪羊。我们就来做这个替罪羊吧，主耶稣不是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了吗？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与神同工？我体会到这12个字：不放弃，不妥协，不对抗，不变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过去我没有做到。不放弃，医生成才的时间相对长，我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就像打完了一仗，收拾武器，包扎伤口，又进入下一仗。我们要为永生打那美好的仗，不可因环境或我们自身的跌倒而当了逃兵。不妥协，医学上严谨，属灵的事同样以圣经为依据，以圣灵为引导。不对抗，这点我以前做得不好，现在我认识到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我们不对抗地上的人和组织。不变态，有些老中医都有些古怪，要防止自己进入另一种怪圈，自我欣赏，脱离现实。我也反思，在过去安适的日子里，祷告最多的是什么？是为自己的物质和名声祷告为多，还是为教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是否为周围的人、为同事、为整个医疗体系以及在上掌权者的改变祷告过？经过这一年，神使我成长，与周围人的关系变得融洽，能够看到他们的优点，走出自以为意和骄傲。
要歌。